他的翻到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的，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我做一个一点分享，我一点讲到。好，请大家翻到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好，我找到一起。以下是大卫喂养的话，耶西的儿子大卫得是高位，雅各上帝所高的，做以色列的每个人说，耶和华的名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以色列的上帝，以色列的磐石交与我说，那以独立治理人民的，敬畏上帝执掌权力，他必向日出的晨光，如无垠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面发生嫩草。我家在上帝面前并非如此，上帝却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还是坚稳，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吗？但飞泪都必像荆棘被丢弃，人不敢用手拿它。拿他的人必带铁器和枪杆，纵有他必被火焚烧。这是大卫在圣灵的感动下提出到这个诗篇。这个诗篇的一个经历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会讲到在整个圣经中有两个很重要的词大家现在很少讲，一个是 Sea of Crushing， 一个是 Sea of。这两个是既有正解也是误解，但是需要可是需要是怎么样上帝需要是然后我们看到可是 democracy 是什么制度需要可是就是以上帝为中心的神本质或者神权制 democracy 我们翻译什么民主制或者翻译什么神主制然后需要 numbers 是什么律法，这神的什么法则所以这个在神学呢，一个是翻成神权制或者神主制第二个是翻成神法论，也有的人翻成神律论无论如何，这儿呢是强调上帝的主权，这儿是强调上帝的什么律法这在圣经中，这在基督教中，这在古典的改革中神学中呢是非常常识，但是在现在呢，很多人想要关系不行，因为想要关系就是教会掌权，就是牧师掌权，他们通常翻译成神职人员掌权，不是这样的。想要关系是指上帝什么掌权，是指上帝之下个人、家庭、教会、国家各就各位，各就什么其主所以是指上帝一元主权之下的。多元统治，你比如你个人有 self government， 上帝赐给每个人不可剥夺的什么人权，家庭人的家庭生夫妻的子女关系的，这个是有的时候教会也不要什么管，国家也不要什么管，家庭与家庭有关。教会我们什么时候聚会，我们牧师了、长老了、各就各位、各尽其职了，这是教会与教会的什么权利当然，这议会了、拜登总统他们什么时候上班了，上班的时候穿什么服装了，这是他们的事情。但是你就看到十二个是指上帝主权之下，上帝赐给个人、家庭、教会、就是学校、生意国家、各国的什么权利这叫一上帝一元主权之下的多元。所以圣经也讲的 plural 这种多元化不是说个人称王称霸第二需要那么现代人的理解就是，你要靠遵循律法得救吗？没有人靠遵循律法的。第二个呢，有的人认为你要把旧约律法直接运用到现代社会嘛，这都是没有法学常识的因为我们做律师的、做法学家的知道，再好的法律你需要什么解释，然后再什么应用。你没有解释就没有什么应用。在解释的时候，你说人家是婚姻关系人家让你当牧师来主持婚礼，人家要选主，人家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什么？一体，我选主，凡杀人的他必，凡动刀的他必死在刀下。 那我能这样讲吗？一个是刑法，一个是婚姻法，公法就不讲理，你这是乱讲。讲这个神的话，怎么还乱讲？你弄错地方了。所以这些方面都是一些解释学的问题。但是为什么你看到这些经文啊？大卫说：“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的口中。”那上帝也是感动大卫，大卫也是也是一个预表性的人物，先知既是你什么君王。然后以色列的上帝，以色列的磐石小语我说，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上帝执掌什么权力，演讲的奴隶您的罪人哦是吧到、哦、啊，所以这样你如果不明白这些经文，不明白这些事情，你不明白美国的作用是 in God 为什么啊，或者 one nation under 什么 God 在整个的一圣经为什么哎对比的啊，也讲他必像日出的晨光，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清光，是必发生清晨啊。然后大卫说：“我站在上帝面前，并非如此。”大卫是非常什么？哎，卑微的。上帝却与我立永远的约啊！这个永远的约啊，不仅仅是指在与大卫啊，也包括了耶稣基督是大卫的什么子孙。这约凡是坚稳，关乎我的一切救恩或一切所向往的。这地方你特别要画一下，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你只讲救恩就算了，因为我今天给大家讲计划，上帝有创世的计划，啊，六天创造世界，上帝有救赎的什么计划，上帝有什么成全的计划，创造救赎与成全，这才是上帝整体的什么的计划啊！所以我们如果仅仅停留在创造之中，那人堕落了，哎，就走向死亡啊！如果说我们仅仅是停留在救赎之中，你救赎之后干什么？那就没有目的的导向了。所以说有创造经救赎到什么成全 from creation through redemption to consummation or to fulfillment 是有创造经救赎到什么成全啊，所以说我们不仅仅是讲救赎计划，因为很多教会特别是福音派把救赎计划当做一切不是啊，不光是救赎计划，乃至事后满足，上帝要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同归什么语义来设计到整个世界的啊计划，而贝尔就讲的说，哎，关乎我一切的救恩，也关乎我一切什么向往。Oh my desire， 啊，我们的 desire 是什么呢？我们希望有幸福的什么家庭，我们希望有圣洁的教会，我们也希望有公义的什么啊？因为公义是邦国高举，最多是人民的什么心啊？你就看到中国大陆。啊，春节前湖北那是被堵在路上的，堵了多少？堵了多少天啊？六天！想想，哎呀，他冰天雪地堵了六天，你天气预报干什么？你高速公路不准备吗？实在不是派直升飞机呀、啊，连个道路的问题都解决不了，还被全世界人民指定道路？有人啊，梅西到香港去踢球，啊，踢球按照这个约，他该出场就出场，不该出场就出场，不出场。如果他合乎约，你一句话都别说；他不合乎约怎么办呢？发动人民群众，撒泼打滚儿，不行啊！告他！你不要通过舆论，没心，你侮辱我们中国人，你侮辱你谁呢？你说你就看看撒泼打滚的方式来解决你。啊，这是香港，实在是堕落。公益是邦国什么高级？你没戏，你不答应合同啊！你不给人家说话的权利，然后就铺天盖地的让人现在人民群众的妄想打开之中，啊，然后把人家约解除了，吓得人家退了一半钱还不乐意，没有任何道理。所以说，公益是邦国什么高级啊？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啊强调。好，我们祷告，然后上帝，当我们谈及中国大陆的情况，谈及香港，甚至也谈及美国，说、啊、你的心意是。为了公益与大水之地，公平与江河，真的是认识耶和华，敬畏耶和华，谨守他的诫命，使全地都能够充满主的力量，全地都能够成为一马内力，这一马内力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得到了成全，得到了经验，也在耶稣基督所生的教会中不断成全，不断营养，直到最终一马内力的翅膀在全地成全。直到最终天使的宣告地上的国，那我主 主基督徒，他要做王，知道不容易的。那我们暂时把先知书的概论、先知的分享交给你的恩手中。若遇到以色列这么兴起的兄弟，你更是兴起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大兴起，你也赐下圣灵，什么因着信心以基督的受膏有份。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有先知，虽然我们常常糊涂，常常不冷不热，但是主你的教训是让我们不要做糊涂的，我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是帮助我们带领我们高高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眼，什么真正得见上帝，得见人主，得见上帝对我们个人家庭教会国家成全善良可行的旨意。祷告基督的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讲到我们给大家讲先知书的时候，始终讲到圣灵和什么国度。因为圣约是上帝我们立的什么宪章，上帝我们这个立的圣约有几大目的呢？首先是上帝有个立约，我们要做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子民。其实这个约是双方的，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这是 the promise of God in Christ。在基督里，上帝应许我们，他要重新成为我们的上帝。但是说，我们要做上帝的子民，其实我们要向上帝做出庄严的什么承诺，或者发出庄严的什么誓言，我们要行事为人以蒙召的那个嘛相助。所以说，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这就是福音的应许。我们要做上帝的子民，其实这是更大的什么邀请。所以圣经上讲，以色列人啊。今天你成为上帝国度的什么子民，所以要遵循上帝的诫命什么律例啊！就像我们今天要加入美国国籍，成为美国公民，你宣誓的时候，我今天成为美国公民，我一定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out， 你要 out， 你肯定得 out， 你是马上中断。为什么呢？你不遵守，你知道，这就很可怕的啊！但是我们在常常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中，我们常常真的是言口心口不一我们是口里说敬畏上帝，但是我们常常不愿意按他的话什么去做。所以我们要明白，上帝以个人立约，但是上帝不光以个人立约，上帝也包括家庭你就看到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什么全家，我和我什么全家。然后第二上帝与教会什么耶稣说，我要 I will build my church， 我要建立我的什么教会，天国的钥匙要赐给家。然后第三个也是国家，现在我们丧失这个概念但是我们就知道，上帝给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你们要做你就看到这些经文请大家翻到创世纪这些大是大非的概念，你要明白，你明白了这些，你读圣经你就纲举什么目标，哪怕是细节的部分，部分的方面不明白不要紧。就是你到福音教会里来，你不一定明白那个嘎啦的谁做的，我说这谁做的，你不一定了解那个嘎啦人的事情，但是你最起码知道他哪个方位的，最起码你知道餐厅是餐厅，厕所是厕所，你要大概的来你要明白，这样你哎呀，因为教会我挺熟悉了，其实很多方面不够熟悉，但是我们大的方面熟悉了，你就什么？熟悉，所以不要有很多人读圣经读不下去，是钻死牛角尖，捡个芝麻丢了是吧？希望听到哪个人名，给了哪个时间，还读不下去了，然后完蛋。人家读圣经的时候，学会读这个大学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出埃及记19章创世纪的17章。在创世纪的时期当我们再次回顾一遍，为什么呢？我就像我给大家讲的一样，人家讲的一样，说这个教牧书信讲的都是教会真相，讲的都是在基督里我们领受的益处 benefit of salvation and benefit of Christ， 然后我们怎么彼此什么相爱。但是真正的福音是在哪里呢？集中在福音书里面。但是你要真正明白福音书，你要找什么先知书，因为这是应验了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什么话。 但是你要真正明白先知书的时候，你要读哪了？你一定要读律法书，因为这不是王弟兄讲的，因为本来上帝起过什么律法书，然后是什么先知书，然后新约圣经是什么福音书，最后是什么教母书信啊？这上帝的历史都是这样这个渐进性的什么启示啊？所以我们理解的时候，要沿着这个什么思路来去理解。所以我们从律法书进入先知书，进入福音书，进入教母书信啊，读教母书信也要更明白福音书。我福音书更明白什么？先知书，从先知书回到什么地方去？那你看到创世纪第十七章的上帝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看17章第6节，我们记住：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什么而出。所以你看国家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然后我们看到出埃及记19章。出埃及19章的时候，第几节啊？请大家翻到第6节，也是第6节，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什么国度啊，做圣洁的什么国民啊。其实英文中讲的更清楚啊，You shall be unto me a kingdom of priests 啊，祭司的什么国度，and a holy nation 一个圣洁的什么国家啊。但是我们这方面不细讲。但是一定要知道，亚伯拉罕是从这个成为这个是这个列国是吗？支柱。好然后我们就回到这个撒母耳记。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上帝通过这个立约与个人立约呢，这就是救赎之约、生命之约、恩典之约，你不管你怎么讲这个约。但是这个约呢？圣经中有讲你家庭立约、你教会立约，甚至你国家什么立约，所以美国的宪法文件很多人讲，哎呀，美国宪法是人本主义的，因为美国宪法前三个就是什么 "We the people"，所以美国人很重视 "the rule of people"，就是人民的什么统治，但是美国宪法之前具有宪法效力的文件是什么呢？独立宣言。独立宣言首先强调是造物主赐给我们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什么权利？首先是人的权利，然后为了维护这个人权，又设立了什么国家？如果国家践踏这些基本人权，那人民或者通过政治的改革的投票的手段来改变它，或者通过什么革命的手段来什么抵挡？所以这个独立宣言是这个美国宪法的。先行者，当然，你如果从美国教会历史上来讲，五月花号当初清教徒到美国的时候，他们就要建立一个 political society，要建立一个政治的什么社会，或者建立一个政治什么共同体，按照上帝的旨意来进行统治。这个方面一定要明白。所以今天我们不仅仅要与上帝、我们个人立约，然后我们家庭、教会、国家，这是 covenantal institution，这三大圣德什么组织。在这三大圣歌组织中，大家一定要看到这个个人相互当中，家庭单位当中，教会真理当中，国家是希望当中，national 和 state 当中，这些方面，这是 all the government 都是 under the government of God，由上帝的主权之下，个人、家庭、教会、国家、学校、生意，各就各位，各尽其各就是公义。公义就是把上帝当给的荣耀归给上帝，把别人当给的权利尊重把欠别人的债务贷款的归还。这方面非常重要。好，弟兄姊妹第二，我们就看到撒母耳记所以上帝立约的是让我们建立个人建立什么呢？我就常常给大家总结一句话，就是说要由罪人成为圣徒。所以圣经说蒙召为什么圣徒？现在教会中信徒的概念多，因为信耶稣什么升天堂。但是真正分别为圣的圣徒的概念少之什么？又少。你说话污言秽语，打老婆骂孩子，你敢说圣徒王志勇，你是说，你自己都大小伙自己都不敢这么讲。你看圣徒杨廷宇，哇，还可以的，可以的，圣是成名呀。所以你看中世纪历史，你看西方教会历史说圣奥古斯丁，是吗？ 我告诉你，那我们现在可以说是，其实是常识。上帝就呼召我们做什么？圣徒。啊，所以说我们确确实实，包括我们今年的主题，荣耀上帝，追求敬天，与世相爱，信靠什么教会？关键是从我们个人要分别什么为圣，这是上帝的对整个世界的计划，上帝对家国天下的计划，聚焦在哪个地方？聚焦在对于个人的计划。他聚焦在对于个人的计划。上帝甚至讲，我们就看一遍经文，啊，每个人在上帝面前。是就是耶利米书了，给大家翻到应当是耶利米书第五章。不在上帝的眼中，每个人都是荣耀尊贵，都是非常重要，都是继往开来，都是这个真的是扭转乾坤时代。一个人会对上帝使用给大家翻到耶利米书第五章第一节，我们找到一起五章一节。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女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免你的罪。你就知道一个人的作用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自己不分别为圣，自己不对付自己，我们这个家里家里不满意，教会教会不满意，国家国家不满意，这就是中国人典型讲的怨天什么？所以你看那个世纪的祷告，为什么蒙神的呢？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所以整个世界的上帝对整个世界的计划，就是上帝的心意。一个人，一个人不够爱一个人，还不够什么再一个人。灾难也是这样，不是说一下子死了两万人，不是死了一个人。他有爸爸妈妈，他有孩子他有弟兄姊妹，只要只有一个人，一个一个的活生生的什么人。人不是一个抽象的什么数字，几百人，不是一个人，最终来到上帝面前交账的不是家庭，也不是什么教会，也不是什么国家，每一个人都来到上帝面前交出自己的什么账来。父母不能代替孩子，孩子不能代替什么父母，就是上帝在上帝面前特定的基本单位，上帝第一。上帝创造的基本单位是个人，上帝救赎的基本单位是谁啊？是个人。上帝最后审判的基本单位是什么？是个人。每个人都有上帝的什么形象，每个人都顶天什么顶，每个人都要做一个就像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你们在基督里得到自由，不再受任何奴仆的恶什么，每一个都要做一个自由的人。独立的人，本着良心行事的人，向上帝交账的人，在众人面前也从容亏得什么良心。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撒母耳记，我们就讲国度的建立。这个国度的建立呢，我们更多的是指以色列国度。因为神的国度呢，不仅仅局限于国家，拼的猛的，包括什么个人。包括家庭，包括教会，包括国家，因为上帝是全地的什么大君王，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是吗？君王。所以说，我们不能够把神的国度与任何一个人等同，也不能够与任何一个家庭、任何一个教会，也不能说只有美国是天选之国，只有拜登或者川普是天选之子，那就太政治化、太正当化了。不要把美国看得那么重。也不要把政治领导人看得那么重，不要把我们的信仰完全政治化，所以说神的国度不局限于一个人一时一地的，神的国度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给耶稣什么基督的，将来也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什么与神的国度就指向上帝的主权，指向上帝对整个受造界的什么统治。 Rule of God over all creation。在这地方，耶稣曾经讲到，没有父的旨意，一个麻雀也不会落在什么地下。第二，我们的头发都被什么数过了。所以，我们不要把上帝的国度与任何一个人、家庭、教会、国家等同。但是，同时，我们也一定要明白，神的国度也体现在我们个人，也体现在我们家庭，也体现在我们教会，也体现在我们什么国家。当我们真正信主的时候，那我们不仅是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更是什么君王这句话呢？我们看一遍经文 因为现在大家都没有这个概念啊，也不是很多的强调。但是一定要翻到在《使徒行传》啊，所以在《使徒行传》的第五章的31节，我们就看到使徒们本身的见证啊，《使徒行传》第五章31节，导致了我们这里。上帝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你看，上帝用右手将他高举，啊，是指使耶稣基督处在一个荣耀的什么尊位，然后叫他首先做什么君王，所以圣经你查别的经文，那是不要让我做王的，把他拉出去杀了我。这话，这话是很酷的，啊，但是那是圣经上记载的。啊，所以罪人呢都喜欢让耶稣来做救主，说你想帮我一把，但是罪人呢不愿意让耶稣做什么君王，所以你就看到都要福音，很少人要律法。在美国都喜欢福利，但是很少人喜欢纳税。这是败坏人性的，但是没有人纳税怎么会有福利呢？没有律法怎么会有福音呢？都喜欢耶稣做救主，但是很少人喜欢耶稣做什么君王。这就是人性中的。所以如果我们把福音改变了，我们不讲律法，只讲福音，所有人都喜欢福音。毕竟这边有的人传福音一样，我们教会门口传道人来了，拿着一个斧子，你把这个斧子嘛倒过来，福音来了，福音来了，耶稣来了，帮助你们，赶紧解斧。啊，你那时候啊，解了解了，啊，这一家信主了，谁信主了吗？那哪敢不解啊？不解不就等于接受咒诅吗？啊，所以我们就剪头去尾的，哎，要福音不要命，啊，要耶稣做救主，不要耶稣做什么君王，啊，要我们的享受升天堂，但是不相信我们当地的什么等等，啊，所以这些方面，你看到清教徒威斯敏特小教堂的大家相为什么？我是门徒，最后的 Bible 圣经主要教训我们什么？圣经主要教训我们对于上帝当信什么？第二个，上帝让我们信什么？当信的什么本分？那接下来这上百问就是两个部分，我们当信什么？第二个部分，我们当做什么？所以我们当信什么？还有很多人喜欢听，一个当做什么就不一样的。啊，在这些方面，我们理解我们最信的问题。好，弟兄姊妹啊，第二我们就看到啊，我就给大家讲上帝的 kingdom 啊，或者 mission 啊，有什么不同啊？mission 呢啊，其实啊，大家也知道啊，mission 发展也不简单的啊，大多数人我们很难区分这个概念。家国、帝国、民国，到听说过没听说？一开始成立的都是家国，就是一家人，一个大家族。所以你看到亚伯拉罕，当人举着骡子的时候，他带了多少人呢、啊？300多精兵去啊！然后人家说：“你在我们中间是最大的什么王子，部落王。”啊，你到印度去，很多人叫马哈拉什，马哈拉什就是那个村子里的王，村长似的。或者就是那个十族的那个族长，哎，但是他这个是什么家？第二个是到什么地方了？秦始皇了，亚历山大了，大英帝国了，这叫什么？帝国，谁的权力近，谁的长杆之令，那是帝统是吧？人家哎，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这个帝国是多是什么？又多，罗马帝国、亚历山大帝国、中华什么帝国、清朝的时候、蒙古元朝都是什么帝国？啊，现在你要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大陆，它是一个，我再讲完概念，民国是指什么呢？民国是指林肯讲的 "Government by the people for people"， 在哥德西堡演讲的，这个国家是你有、你治、你享的，这才叫称之为什么民国。这你要知道，台湾你被称了的，经过选举，这叫什么民国？你中国大陆一看像什么国家？家国和帝国之间，是那个土老帽，把这枪杆子结合， 胡大茂是什么意思呢？他家的打天下什么做天下，我是红二代，我是这个你们就是这个、你们就是打工的叫家伙，家天下有家伙，还其实还不到帝国人，帝国是一张，帝国人的大英帝国是一张，罗马帝国是很有规矩，有元老院，啊，有双王的，双王治天下，这个帝国也不容易。其实中国人更处在家国和帝国什么之间啊？就是胡老伴儿在上面，就是叫家国之上。你喜欢也好，不喜欢就是这样，就是家产是你的什么？出政权，全是大的什么？老大哥，这不就是老伴吗？这是暴发户，没有一个责任意识，没有一个权利意识，没有人民意识，我当然就觉得。但是真正成为 I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 民有民治之上的国家，容易不容易啊？难是什么？又难。但是上帝的心意，经过家国，经过帝国，最后建立什么？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这是上帝的什么？哎，好啊！所以我们读圣经啊，一定要读圣经本身要长见识啊，用圣经作为一个镜子，作为一个尺度啊，可以照照历史啊，可以衡量衡量天家国天下的什么发展。啊，这样一读圣经才真正什么复活了啊！圣经才真是神活泼的什么圣言啊！所以啊，确确实实不要把它变成一个死的字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撒母耳记检点大卫的兴起啊，以色列国家开始什么建立啊？其实扫罗王啊是大卫的也地位兴起啊，大卫之后是什么所罗门王？所罗门王去世。他晚年的时候是这个广马兵堆啊，这个与异教媾和，然后最后也包括在政治上苛捐什么杂税，人民不胜什么啊。所以他死后，这个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的长老聚在一起啊，就像所罗门的这个儿子提出要求，这个你父亲给我们收税是吗？你要减啊，但是所罗门的儿子不听老人言，吃亏什么？在眼前，他不听那些老马识途的原型级的人物的建议，他听了些什么？年轻人的，年轻人说干啥呢？干啥呢？老家伙，把坟收拾了。结果那个整个以色列国家是一分什么？然后这个所罗门的儿子还特霸道，还恪守这个统一大志，我们要统一。到底说什么？北国是北国，南国是什么？南国。有的时候统一是上帝的旨意，有的时候分裂也是上帝的什么？上帝兴国也是什么？兴亡也是什么？就跟唐博士讲的一样，上帝赐给你一个你不假行杀事的恶王，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把他废掉，也是上帝的旨意。万神造万物，隔岸起时成为什么？美好。关键是食物者为什么进去？通达什么？十五，好，同学们，要不介绍撒母耳记的时候上下两位什么一卷书其实是一本就开始讲它分为什么两个部分所以说弟兄姊妹其实你读圣经，很多人讲，哎呀，圣经啊西方文化，就是圣经中代表的希伯来精神、希腊哲学罗马的那种共和和这个政治体制其实你现在到这个华盛顿、到伦敦。看到的建筑都是什么罗马式，尤其是那些政府的什么建筑大使馆、宏伟的，都是罗马式的。中国的建筑都是什么样的？小桥流水啊，这个皇宫楼阁，但是通常都用的是什么木头？一烧就什么完了。所以罗马帝国用的建筑都是什么大石头啊？因为什么用大石头呢？庄严。而且他们相信他们的政权会不断什么延续，罗马代表和平，罗马代表永远，他们是一个宏伟的国度的概念。好，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看到这个撒母耳记上下，所以其实这个不是教会希腊化，有很多人做学问不明白的是基督教把希腊文化进行转化，怎么转化呢？在这个两个之间。以色列的众长老或者文士们就把希伯来文圣经当然是给亚拉伯翻译了什么，是吧？ 然后包括到了这个新约圣经时代，使徒们圣灵漠视他们写圣经的时候写的是什么？希腊文，他们一定开始用希腊文，道成肉身那个道 logos 那是罗马，那是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但是使徒们一开始用这个什么词？但是用这个词用的不是他们的话语，他们讲的 logos 是规律了、逻辑了、推动力了。这个终极了，形而上了，但是当使徒用这老百姓的时候，把一头用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谁啊？上帝，这是完全是圣经中的，而且完全是旧约什么圣经所以说，不是说教会被希腊化，也不是说神学被希腊化了，是教会神学把希腊文化什么转化，这是非常重要的。好，弟兄姊妹第二我就看到70世纪本就开始把它分为两个部分其名称分别命为王国记上下因为这个从扫罗王朝、大卫王朝、所罗门王朝也有的称之为列王记上下。你想对中国一本古书叫什么书呢？东周列国志。东周列国志。或者说你不喜欢东周列国志，你在学术系不喜欢的，你喜欢叫三国是吗？演义，三国演义，这家就是国王，谁做国王？现在我们通称为撒母耳记上下。作者呢无法确定，但他应该是王国刚分裂时期的人。为什么这样看呢？所以我们圣经本身的内证。所以看到这个圣经中撒母耳记书中有的时候出现以色列，有的时候出现犹大国王，那只有这个所罗门之后以色列才一分什么为二，北国是什么以色列，南国是什么犹大。所以他说以色列犹大国王，那就肯定是这个作者或者是写下这个部分的是在这个以色列统一国度分裂什么之后的。所以他编辑时当然也选择了一些独立的资料比如说书中提到亚沙尔书大家不记得撒母耳记上1章18节但历代中历代志中另记载还有别的什么资料所以说我们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有的时候直接默示，有的时候也借助别的什么资料有的时候甚至编辑了箴言书也编辑了一些很多箴言，有的时候也没有直接提到上帝，没有直接提到耶和华，然后像生活中一些格言什么警句但是上帝也是什么使用。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这个背景简介，给大家翻过来。所以我们看到，对于撒母耳记所记载的历史是主前1105年至970年之间。大家猜一猜，这个时候是中国大陆历史什么时候啊？西周时期西周的周武王周高王西周之后就进入东周什么列国西周的时候王朝早早还是统一的，东周呢就开始走向四分什么五裂东周就慢慢进入春秋战国时期然后战国时期的末了，就秦始皇一统什么天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其中所发生的许多事情的年代无法确定这一方面由于作者为明确记下某些重要年代另一方面也由于作者未按时间先后顺序记录，你比如撒母耳记下7章应比8章这个更晚发生但是却记在前面了这个方面请大家考察就是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圣经的历史有什么独特性呢？第一，它是上帝所漠视的神圣历史，神圣历史。第二个方面呢，它凸显的并不是年代、地点、哪个人，它凸显的是上帝的旨意。就像我给大家讲上帝的旨意两条我们讲到的是两条是明线，一条是什么？暗线。明线就是指顺天改昌，逆天改什么？往。暗线就是上帝喜欢谁就喜欢谁，你看他上帝怎么还没有把他灭呢？这扫罗 啊，上帝怎么还是受膏者？君为四，他是专制君王，还是上帝的受膏者？天意什么？难。天意什么？真的是啊，所以我们就知道上帝有显明的旨意，上帝有什么心意。所以圣家说重大和这么多的事，我也什么不敢行。所以这就钻不动就钻不动，交托什么？仰望，千千万万不要以为，哎呀，我们读了圣经，或者我信主了，我是无所不知，只有上帝是无所什么，不知的。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啊，据学者推测啊，扫罗要在主前1080年出生啊，1050年做王，大概他做王多长时间啊？30年了。啊，大卫要在1040年出生啊，1010年啊做犹大王，扫罗死。啊，1003年做全以色列王，啊，所罗门啊是要在什么时候啊？整个事件发生在中国的西周什么？所以西周时期，你就看到以色列人的律法中已经有了共和国的蓝图，你就看到申命记中摩西就说，管理你们众人的重担，我独自什么担当不起，你们要选举各个支派中。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说什么？认识的。所以，要从这个历史的重复来看，那中国的文明算是倒啊，还是算是晚的？晚个至少1000年。啊，所以我们不要觉得中国历史悠久、文明悠久，不是这样。一定要不要被人家洗脑？好，我们再看啊，特色重点啊，特色重点。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啊，这个西周时期，啊，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一种，啊，也是一种封建制，啊，封建制是什么意思呢？有王，王底下有什么？诸侯，啊，诸侯底下有小王，有小大王底下有小王，但是无论如何，他是王，啊，周王，啊，然后分封诸侯。诸侯有齐国的、鲁国的、齐楚燕韩赵魏秦，这些是什么？诸侯各有各的地盘，各有各的班子啊，各有各的这个啊，甚至不同的制度。但是王室天下的什么共主，这叫封建制啊！你还知道，也不要被马克思主义洗脑啊，认为中国是封建社会，中国不是封建社会。中国封建社会是在秦始皇以前，中朝那时候是封建，到了秦始皇的时候呢，就开始走向什么？皇权专制，也就是什么帝国，一定不要按马克思的这个，大多数人都按马克思，不是的，不是在文明中洗脑的。对，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知道，像这个有一个著名的台湾的一个叫什么名字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就讲中国历史呢，中国历史有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秦始皇之前。啊，那叫封建。在秦始皇之后，那叫帝制。啊，秦始皇之后，这个到现在应当是转向什么？民制啊，就从帝国转向什么？你一定要知道，这是中国历史。就是秦始皇之前是什么？封建制，有王分封什么诸侯，然后到了秦始皇一统什么天下，郡县制啊，没有诸侯。啊，都是皇帝一人说了算，但是这个从秦朝一直到清朝，然后建立中华什么民国不管这个民国你怎么建立，喜欢不喜欢也好，潮流就是从这个帝制走向什么人家的唐德刚我想这个唐德刚，现在中国的历史呢，中国的转型呢，就是从帝制转向什么？从帝制转向民制容易不容易？你看袁世凯最后是什么？当皇帝。毛主席当最后当什么？当皇帝。蒋介石先生当什么？万岁万岁！一直当大权在握，当到什么时候？石油改革谁啊？要拜登能够当个儿子吗？我这个反正这个这叫民国是经过真正的什么选举还是基本？但是这个父传子，子传父， 这是从谁开始的？谁是王？一世、二世、三世、前二世、前三世，世世代代无穷什么？这些这就叫什么定国？所以一读圣经啊，爸爸妈妈要现在中国的转型，就从地质转向什么？民治。好的，兄弟们，这非常的不容易啊！我们看特色的重点，主题是王权与什么圣徒啊？当扫罗啊，顺服撒母耳啊，撒母耳是士师记的人物啊，他得蒙祝福，但是当扫罗最后什么悖逆啊？他不光是悖逆撒母耳，是悖逆上帝什么逾越啊？本来撒母耳是先知，撒母耳是先知的，但是扫罗一看撒母耳不来，他干什么？他要选去。他就是想历史上啊，这个帝王最大的野心是什么呢？啊，就说的不好听，就是想变得和上帝嘛一样。他想变得和上帝一样是指什么呢？他把立法、司法、执法三大权基于什么于神？对，就是所有的帝王都是这样啊。第一个，他要变成上帝，或者他就变成唯一的真龙，是吗？其实我们也都是上帝的什么儿子或者上帝的儿女，但是你在中国，你敢称你是上帝的儿女？你不敢，因为这种圈子只有什么一个，这就是专制帝王的。好，王权与圣约，目的是要告诉立约的选民，何为上帝心意的什么王国？
这种在西方也是经历这些一样的。啊，西方罗马帝国都是封建制的，分封的，然后甚至包括到了这个大英帝国也是什么帝国，啊，帝国有的是啊比较宽和的帝国，那大英帝国就比较宽和。英国是你统治的所有地方都兴盛，这个地方，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美国。这都是大英帝国，而大英帝国统治的地方怎么样？好不好？你叫俄国，你要不好的话，叫俄国来统治你。俄国统治这个英国人统治香港，那在香港，那俄国人统治海参崴，把中国人几十万全部什么杀，全部活生生的杀到死，活着的推到河里去。俄罗斯的文明征服野蛮。野蛮更加什么？野蛮政府为名，但是其实吧，野蛮啊。所以说，这个帝国也有文明的帝国，也有什么野蛮的帝国啊。这个方面啊，这个基督教为什么用这样的？因为基督教历史上走的罗马帝国呢，包括大英帝国呢，甚至现在美国来讲啊，也有一定的，你喜欢也好，不喜欢好，也有一定的什么帝国的。色彩啊，第一，美国不是一个国家，是美利坚什么和中国。第二个，美国有没有附属地啊？美国有附属地的。第三个，美国有没有靠美国来捍卫边疆、捍卫军事的？有没有啊？整个欧洲基本上都靠美国的刀了和这个武器来保护它的什么边疆的。这大西洋公约组织，这大家都知道。所以中国大陆看得很透啊，美帝国主义。在世界上扮演警察的角色，还到处有的时候侵略人家国家，干预国家主权，真坏啊！但是最后说，世界啊，美国虽然扮演警察的角色，但是世界还是需要警察。就是说，不要让美国扮演世界警察，谁来扮演？但是是打来扮演，但是世界还是需要警察的，打的地方都需要警察，要指挥交通的嘛。所以大家明白这些啊，圣经因为圣经呢明白政治，明白法律啊，因为这些呢，我就跟大家不客气一点。其实圣经呢，那上帝给摩西律法的时候，绝不说哎，上帝摩西律法，宗教典籍，新约书圣经上不是的。我上帝借着摩西赐下摩西律法，尤其是约书亚记，我们就知道这律法是不可离开你的什么？好，刚强壮胆，跨过约旦河得了什么？迦南地建立什么？新国。那圣经首先是一本啊政治书，这个法律书啊，当然也涉及到人的什么旧书，涉及到人的什么心理，涉及到文学，涉及到艺术啊，那是另外的事啊。但是无论如何啊，这是圣经本身之所是 ，Bible as it is， 这是圣经本身之所是。 现在我们更多的解读圣经，我们也是一样神圣殿堂，但是我们从宗教的角度什么解读啊，这个方面是重要的，这个讨论非常重要的。就像我跟大家讲上帝的计划，上帝对世界的计划，上帝对家国天下的计划，但是上帝中心的计划是上帝爱这个世界，神就赐下他的独生子，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正什么永生。但是我们个人的救赎不能够成为中心，因为我们个人不能成为什么中心，我们不过是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儿女，上帝的什么器皿。啊，弟兄姊妹啊，你要是看到啊，上面给记载王国建立的经过啊，以第一个王兴衰的过程，第一个王是谁呢？扫罗。扫罗可悲不可悲呢？扫罗一开始啊，人高马大啊，爸爸丢了驴，他到处找什么？满眼都是驴。到时驴在哪儿？驴在哪儿？后来当撒母耳比他高的，他就不再想忧国什么忧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个位卑未敢什么忘忧国，然后天下兴亡，贫困有得，哎，这人很有高嘛，这是很崇高的情怀。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情怀。你没有这个情怀，所以如果你传福音，你的新耶稣新天堂，人家就看不起你。我想着自己，新耶稣新天堂，家庭怎么办？社会怎么办？怎么对付共产党、国民党、民进党？那你怎么办？你要给他一个整体的什么计划？这个事情就行了。啊，弟兄姊妹，我们再看，所以扫罗这个倒驴，后来当撒母耳高他，他就又过什么硬，然后上帝也感动其他人的心来支持他，啊，然后就成了打败这个非利士人的进攻。但是扫罗最后怎么死的？战败以后是怎么死的呢？无刀自刎我矣，可怜不可怜？扫罗就是自高自大，本来大卫为他解除啊，大卫的挺身而出，击杀什么？拯救扫罗，拯救整个以色列民，你的威望值得啊！当然，这个扫罗也假惺惺的把这个女儿什么赐给他，让他做驸马啊！但是越看他，怎么比我还聪明呢？你怎么比我儿子还有前途呢？所以他就想，越想越看着不顺眼，吃的饭一大人吃完，一大人吃年饭的，拿着个枪一枪就什么，一标枪就过去啊！所以你看，嫉妒使人达到什么程度？疯狂！嫉妒使人达到什么？疯狂！啊，那就是这个世界上啊最伤害人的情绪就是嫉妒啊，嫉妒啊，就是。啊，就是这个地位低的，或者财富各个方面不是别人的，就嫉妒啊，请大家思考。所以扫罗，当然扫罗最后啊是不敬畏上帝啊，最后也很可怕，很可怕的结局。但是我们要想，哪怕上帝把您放在扫罗王里，哪怕上帝您是开国的什么，不光是开国的，不光是帮的，是不是扶树了？他就是个帮的，对，你只有听的，他就是你现在一个开国的君王。啊，甚至上帝的恩膏在他身上，他是受膏者，真实不真实？真实。啊，当大卫在山洞中，扫罗追杀他，扫罗在山洞中栖息，大卫进来，你看扫罗在那躺着，啊，骷髅式大叫，那大卫可一刀就什么，把他杀了。但是大卫说，我不能够留上帝受膏者的什么，因为大卫要杀了他，好不好交代？你自己的岳父。真想把岳父杀了，你是不能这样的。虽然岳父有问题，把岳父交给谁啊？把岳父交给上帝，不能够犯这大逆不道，乱伦嘛？乱伦不光是包括性关系，包括这个完备把长辈什么杀了，跟大卫说，我怎么能够动上帝的什么手呢？我要等待上帝的什么？这是非常重要。那你从个人角度来讲，我们扫罗真的是想把大卫置于什么死地，淋漓这个死地，把大卫逼得就装疯卖傻，背井离乡，大卫在地上一把土一把泥的，是非常什么凄惨的啊！所以说你看到大卫作为受膏者，他一开始在家里小牧羊童，扫罗这个撒母耳来高君王，你看这耶稣在家里看，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 看哪个人不是。上帝说和上帝的感觉说，这个受膏台住在你哪里？怎么没有呢？哎，那老小，那我们放聊的。你说这老小在爸爸妈妈的眼中看不上眼吗？好，我就不当白说。我说哥哥们当大卫上战场的时候，大卫给哥哥们送饼，送这个军粮。哥哥们说，你想不来到这来干什么？那就放粮去。他们也看不上眼。所以大卫，如果他要是像我们玻璃心的话，他是伤悲的吧？累累的，自卑心的一样特别重。但是无论如何，你就从大卫的成长，你就看到，上帝真的是不分我们世上的出身，关键是寻求上帝本身。阿们，你再看，在第二个方面讲的说，前七章是王国建立的什么背景？撒母耳的出生与蒙召第一章的第三章讲的撒母耳撒母耳其实是一个你翻到撒母耳记上我们看到读旧约圣经其实最有意思。为什么我这样给大家讲呢？因为新约圣经中没有一个完整的人物和故事。你大家记住，新约圣经中没有一个完整的人物和故事。耶稣基督的故事完整不完整？不完整。耶稣出生，然后到埃及，中间十年有没有记录？没有。然后中间忽然出现在神的圣殿中，我应当以神的家，以这个我父的事为事。然后又忽然就变什么？不见了。这一晃又十几年过去了。所以连贯不连贯？保罗那连贯不连贯？扫罗出来了，最后成了保罗吧。那耶路撒冷一血，然后到沙漠中又待了三年或者17年。然后这个扫罗这个保罗，所以就看到新约圣经，包括彼得、耶稣基督和使徒们这些人物，都没有像撒母耳的出生，撒母耳没有出生的记载，撒母耳怎么一步步在神的殿中长大？撒母耳怎么做事师？撒母耳两个儿子争气不争气？两个儿子不争气。然后撒母耳怎么高立了扫罗？高立了扫罗掉泪了，有后悔。然后又高了谁呀？大卫。眼睁睁的看着大卫和父神的心意，大卫就不能做嘛。所以这个圣经上这个受膏啊，虽然大卫受膏了是做王，但是大卫还是没有做王他要做流浪者。不战士，做武士，不断的培训，不断的培训，最后扫罗死了，他在什么做王？而且他做王的时候，他也不是自己忍耐自己做王这个地方我们去看一点经文，你就翻到，应当是撒母耳记下因为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是我的硕士论文的，为什么跟大家讲的比较熟？Lex Rex， 我的硕士论文写的是法律事王。入我们 law， 我们都降服在律法的什么统治底下，上帝用法律来要求我们所以你看到在撒母耳记下第二第一节到第四节，伺候大卫的耶和华，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耶和华说可以。大卫说，我上去哪一个城去呢？耶和华说上希伯伦去。于是大卫和他的两个妻，一个是耶斯列人亚希伦，一个是做个加密人纳巴。纳巴是什么意思？中国人的王八遗传，大人的遗传纳巴历史的遗传。纳巴的七家兵丁都上那里去了，大卫也跟随他的人和个人的眷属一同带上去，住在希伯伦的城邑中。第四节一话下来，犹大人来到希伯伦，在那里高大卫做犹大家的什么王？这就是两重恩高处。两重恩高处什么意思呢？一个是撒母耳作为先知代表上帝，高大卫什么做王？第二个是犹大人，第二是犹大人是指犹大的长老，犹大人的什么代表？那个时代，犹大人长老是犹大民间的什么代表？他来高大卫做犹大家的什么王？就是大卫拿他从上帝领去的恩膏，他做王，还要征得民众代表的同意。这就是这个英国宪，因为宪政始终有统治者的统治，就是在国家生活中要得到被统治者的什么同意。这个同意有两个形式，一个形式是代表式的同意，就是你选举代表；第二个是呢，通过选票直接的什么同意但是无论如何，因为 common law 我们在美国是 common law， 英文法、普通法， 这个统治者的统治一定要找到统治者的什么，同意，保证你不具有程序上的合法性，这都是来自自由意志。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啊，然后我们就看到一个队的被奴与归还啊，这个伊利时候啊，伊利两个儿子也不争气，哎呀，弟兄姊妹，我们很危险啊！你看到伊利被上帝使用，撒母耳被上帝使用啊，摩西被上帝使用，儿子呢？虽然上帝有儿子啊，没有孙子啊，所以说我们越是被上帝使用啊，我们往往越容易忽略我们后代啊。这个方面，我们也求神怜悯吧。有的时候不光是我们的忽略啊，因为上帝每一代人跟每一个人的引领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啊。这个方面，我们第一个，我们自己要警醒自己啊。第二个方面，我们还是要仰望上帝。所以伊利那个时候两个儿子不争气然后不争气到什么地步呢？在会幕中，还在院里前就和那些参与侍奉的妇女行奸淫然后本来人家这个一些肉祭肉是要献祭的，他们没有献祭，然后就祭肉就开始自己吃红烧肉，当然不是红烧猪肉，红烧牛肉吧。就是你要知道他们就跟亵渎上最后他们一看打不赢了，把神的冤罪请来，把伊利的儿子请来，这管用不管用？他们就把这个伊利的儿子，因为这是祭司的儿子，肯定有恩告了吧？你看神的冤罪就来了，那上帝能不与我们同在吗？绑在上面，咱们绑在。很多人不想降服在上帝之下，不想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奉上帝的名，奉耶和华的名，奉耶稣的名，这是上帝的旨意，这是上帝的原命，上帝的祭司在这里，两个祭司儿子都在这里，那我们还不在上帝的旨意中吗？不是。所以这两个儿子连在战场上被什么祭司，这约柜也什么被你，就是我们对于上帝的信靠和侍奉，哪怕是有约柜，哪怕有约柜的两个儿子都不可靠，可靠的是我们要用心灵和什么诚实，这就是信靠信徒中。整个圣经中此时的信仰的典型拜主的，既不在这山也不在那山，不靠这人不靠那人，靠怎样信和什么 in spirit and in truth 每个人都要用我们的灵被圣灵感动，每个人都要按照真理来什么是这是最关注的，不要迷信妖怪，不要迷信圣殿，不要迷信祭司如果对他们的信靠超过对上帝本身的信靠，都是偶像什么都是偶像。好，弟兄姊妹，所以这里讲说明外在事物不可靠于上帝的什么大能撒母耳的判断与拯救，撒母耳不光是作为事实带领以色列人征战属灵领袖，重要不重要呢？也很重要事实记了撒母耳记列王记下列王记下包括整个旧契约圣经说明这个属灵领袖非常什么重要，家庭中家长的角色重要不重要？重要学校中学长这个老师了，甚至高年级学生了，学长的作用重要不重要？社会中国家中官长的角色重要不重要？像目前现在到底对乌克兰研究到什么程度到底美国南方的边境，我们自己如果不要边境了，他还有乌克兰吗？大家都开放边境，就是世界大同了我们发现所有的人都来美国都享受，那还要拜登干嘛？不要任何总统了，大家都自己自由了。我们看到解决这些问题难题是什么？又难但是我们要能看待属灵领袖非常重要，在这样的背景中王国产生了。但是这个地方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这个是一个核心的，给大家翻到应当是撒母耳记下。对不起，是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八章为什么这么重要呢？第八章就讲的是立王大家一定要知道呢，这个上帝允许的旨意在人间什么立王，这是显明的旨意。立王，律法说也有，神明这样讲，你们将来立王，在你们弟兄中选一个他不要多是嫔妃，不要光有马蹄。要谦卑，要学习律法，要敬畏上帝，热爱人民，有立王的。但是其实上帝在历史中隐秘的旨意 不要人间的王人做王啊！请大家翻到在上面经，上面就给大家翻翻啊，一边读一边给大家分享啊，因为你了解这段经文非常重要。上面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什么士师，长子名叫约尔，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是巴做士师。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期望什么政绩？那你看这些家族传递的，可靠不可靠？不可靠，哪怕是撒母耳传的也不可靠。啊，所以说历史啊，就是在这个公共职务上废除的那种家族什么？当时撒母耳就家族传递。啊，你看看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这长老对撒母耳很客气，但是也很直接。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也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这个好不好？这是好的。不好在哪儿呢？像列国一样，他们不是按照神的旨意什么立王啊，因为国王或者是总统啊，或者是主席了。这是首相的国家需要不需要一个行政元首啊？不管你成了国家是肯定需要一个行政元首，但关键是不要像什么列国一样，唯独按照上帝的什么旨意。撒母耳不需要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些话，你只管什么？”对，没有更多失重，因为他不厌弃你，那是什么？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什么王。上帝的心意，唯独上帝做我们的王，唯独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与基督一同什么做王，就是在这个国家行政职位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凌驾于别人之上，永永远远什么做王。你要再看，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句话，你只管一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我，那是厌不是厌弃你，那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谁啊？也是。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不辞你要依从他们的话，直到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大王怎样管辖他们。这是上帝是允许的旨意，神的是任凭的什么旨意，但绝对不是上帝纯全善良和谐的什么旨意。所以当我们分辨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哎呀，你上帝还你现在这样恶，我们上帝还允许他们啊？这个人这样坏。我们上帝还让他活着，上帝有允许，甚至上帝有什么任凭，但这并不是上帝纯全善良科学的什么啊，这个方面我们要分辨。所以底下呢，要告诉大家警告他，你看他底下说，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犹大立王的百姓说，哎，这地方就讲君主制的三大祸害，哪三大祸害呢？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前，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这叫什么？让我们的儿子去做什么炮兵？你看到，如今俄罗斯攻打乌克兰，男兵死了多少了？30多万。他们的装甲车都出了铁棺材，你的装甲车都是二战的，装甲车都没有电子设备，不是先进的武器，被那无人机或者被人天上一打一个准，全部的坦克车、装甲车都是什么棺材车，可怕不可怕？并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底下就讲，第二个祸害，也必娶你的女儿为他制造山高做饭什么烤饼。效法东方的君王叫非兵制、非非制啊，所以包括中国古老的典籍中记载着，哎呀，三宫六院七十二什么嫔妃， 还有多少上千的才人，有才者或者美貌的闪着啊，东方皇宫中啊，这些宫女，这是啊，真的是啊，往往是成天什么上万。你像所罗门那么小小的国家，最后宫女也达到成千什么上万，可怕不可怕？可悲不可悲？这些女孩可怜什么？不可怜，真的是很可悲，非常可怕，对不对？再底下我们再看啊，说当代我们的儿子。到咱们的女儿啊，第三个方面的君主制这个败坏之处是什么？第十四节，也必取你们最好的什么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啊，你们的粮食啊，你们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要必取你的仆人本你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从他所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收取十分之一。但是说起来就说。君主制的败坏带来哪三大灾害呢？第一，让我们的儿子做什么？跑婚，让我们最漂亮的女儿去做什么？订婚，然后随时取我们的什么财产啊，甚至尤其是体现在啊税收上啊，这是假君主制比较泛滥，十分之一，十分之一就有点专制了。现在国家收多少？好几个十分之一，就知道。这个税收啊，为什么保守派都说小政府大社会，你政府的钱从哪里来的？从老百姓身上什么收来的，当政府做好人，这可怕不可怕？也非常可怕。所以就你不知道为什么在美国保守的基督徒、保守的美国人都是主张要大政府，要什么小政府，什么大社会，因为政府从来不收钱的，政府从来不创造财富的啊，但是你在政府上班的啊，像我在和政府也干家啊，过去我也算在个体系内工作啊，一到年底的时候就突击什么花钱啊，你的预算一定要花出去，你不花出去下一年肯定不给你钱或者给你的钱少了，所以这个国家行政部门有多少钱他也会什么造进去啊，所以要对他的预算严格什么减少减少不断减少，为什么呢？那个人做就个人做，家庭做就家庭做，教会做就教会做，这叫不是你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要经过国家而饶恕啊！你要知道国家要通过税收啊，它真正落实到老百姓身上的往往是少之什么又少，全天下都明白啊。这个方面啊，请大家理解。好，说来话长，就不跟大家多谈论啊。所以大家弟兄姊妹一定要明白这个君主制的三大祸害就是第一。祸害我们的儿子，第二祸害我们的什么女儿，第三个抢夺我们的田产，征收我们的高税啊！这是古往今来君主专制的三大什么祸害，包括在今天也是这样，也是祸害啊！所以说要从这种帝制要走向什么民制，要走向切切实实。最后美国有个州我忘记哪个州了，他在州徽上写了这样一句话 The sovereignty of God The rule of people， 上帝的主权，人民的什么治理？然后伯吉尼亚的州徽是什么？是当的 dictator， 是打倒什么暴君？你看伯吉尼亚的州徽是打倒暴君的，所以我这边是 for lovers， 伯吉尼亚不是 for lovers， 伯吉尼亚是特别强调打倒什么暴君，彼此相爱，这是伯吉尼亚的名言。好，我们讲到。加州加利我们从伯吉尼亚共和国，从美国啊，也从这个圣经中所记载的。不管是扫罗还是大卫啊，这些啊撒母耳记甚至接下来的包括列王记，我们就看到你在历史中的带领啊，有的时候是允许，有的时候是任凭啊，但是你对你的子民纯天上门科学的旨意就是你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你的子民啊，我们都是你家里的人啊，没有一个人可以凌驾于别人之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当他别人的儿子，没有一个人可以倒打别人的女儿，没有一个人可以倒打别人的田产。说你的心意是让我们在你的主权之下，在你的约法之下，人人自由，人人平等，有这样美好的地位，美好的允许，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够恢复，才能够赐给我们。所以继续向我们施恩啊，不仅是祝福着面上的食物，保守的心灵，使我们常常在你的爱中，使我们啊也能够在美国。在教会家庭中，我们都能够尽自己的本分。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
阿门。
抱歉，抱歉，好像讲一讲。